张居正第25集。主仆二人这么走走停停说话，不觉已把永巷走了一半。忽然他们听到咸福宫后一排小瓦房里传出嘤嘤的哭泣声，两人便停下脚步。听了一会儿，朱翊钧说，走去看看。两人循着哭声推开一间小瓦房的门，屋里一个眉发斑白的老太监坐在屋子上，一个约莫只有11、12岁的小太监跪在地上，正抽抽搭搭的哭。看见朱翊钧推门进来，慌的老太监赶忙滚下屋子，伏跪地上请安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
朱翊钧盛气凌人地问。
回太子爷，奴才是教坊司里打鼓的。
老太监哆哆嗦嗦地回答。
啊，宫中戏园子的，我看过你们的戏。
朱翊钧指了指跪在地上的小太监，问老太监，你为什么欺负他？老太监头也不敢抬，小声解释说，
奴才不敢欺侮他，是他犯了错，奴才按规矩惩罚他。
他犯了什么错？
这小杂种吃了豹子胆，竟跑到御花园里掏鸟窝。
啊，原来鸟窝是你掏的。
朱翊钧一听也生起气来，朝跪着的小太监屁股上踹了一脚，恨恨地说，
该打。
小太监没提防这一脚，顿时往前摔了个嘴啃泥，本想放声大嚎，但一看这位太子爷来头不善，忍住疼痛又爬起来跪好。屋子里空落落的，只有那一条痦子，孙海抽过来让朱翊钧做了。
鸟窝里有什么？
朱翊钧把脸凑过去问跪着的小太监。
有鸟蛋。
小太监瑟缩地回答。
有几个？
四个。
蛋呢？
小太监把手伸进蓝衫，掏出四只蚕豆大的鸟蛋来，双手托着送到朱翊钧面前。朱翊钧拿起一只，还是温热的，他把蛋举到阳光下照了照。
你掏鸟蛋干什么？
喂蛤蟆。
喂什么？
朱翊钧没听清。
喂蛤蟆。
小太监一字一顿回答。这莫名其妙的回答倒让朱翊钧给愣住了。
喂蛤蟆？喂蛤蟆？
他念叨着感到不可理解。孙海站出来喝道，
大胆小奴才，敢狂太子爷，罪不轻饶。
老太监跪在一旁说道，
请太子爷息怒，这小杂种没有欺骗太子爷，他真的养了两只癞蛤蟆。
你养癞蛤蟆干什么？
好玩。
小太监回答，他双手仍托着鸟蛋，看来他才入宫不久，还不懂什么礼节。
怎么个玩法？你玩给我看看。
朱翊钧顿时来了兴趣，见小太监仍跪着不动，禁不住伸手去拉他。
快起来！
孙海喝道，这么不懂礼貌还要太子爷钱。小太监这才起身，把四只鸟蛋依旧放回怀里揣了，跑进里屋，拿出一只布袋和两只竹筒来。他先从布袋里倒出两只蛤蟆来，只见那两只蛤蟆茶盅托盘那么大，一只背上点了红漆，另一只背上点了白漆。两只蛤蟆一落地就互相扑了一扑，然后头朝小太监挨着站成一排。小太监伸出手指头戳了戳两只癞蛤蟆的脑袋，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，说了一句，
给太子爷请安。
只见那两只癞蛤蟆转过身子朝向朱翊钧，把两只前爪直直地伸着，齐齐地把脑袋往前探了两探。这看似笨拙却又极通灵性的动作，惹着一屋子人哄堂大笑，笑毕了又啧啧称奇。刚看到癞蛤蟆滚落地上的时候，朱翊钧还有些害怕，经过这一番表演，他一下子变得乐不可支。他指着仍向他趴着的蛤蟆问孙海，他们是不是蛤蟆精？孙海也不懂，他朝小太监努努嘴说，
你回答太子爷。
回太子爷，他们不是蛤蟆精，
他们的动作是奴才训练出来的。小太监回答，癞蛤蟆还能训练？朱翊钧黑如点漆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，充满了迷惑，他们还能表演什么？请太子爷往下看。小太监说着，又把那只竹筒搬了过来，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，竹筒口相对，中间隔着2尺多宽的空地。小太监一击掌，红背蛤蟆便爬向左边的竹筒口，白背蛤蟆爬向右边的竹筒口。小太监又是一击掌，两只蛤蟆便朝着竹筒口鼓腮起跳，一连进行了3次，然后缓缓挪过身子，靠着竹筒趴下，脑袋都对着竹筒前的空地。这时间只见竹筒里竟爬出了2对蚂蚁，红背蛤蟆这边爬出了红蚂蚁，白背蛤蟆那边爬出了白蚂蚁，2对蚂蚁直直地爬成2条线，一红一白，比墨斗线弹得还直。小太监又一击掌，2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跳了一跳，而这2对蚂蚁也像得了号令，急急地往对方线阵上爬。顿时队形大乱，只见红白蚂蚁各自捉对厮杀起来，昂头拱腿，底脚相扑。搏战一会儿，白队的蚂蚁显然抵挡不住，开始溃败，红队蚂蚁则越战越勇，乘胜追击。这时小太监又是一击掌，2只蛤蟆便开始向空地上爬，而正在厮杀的2对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，各自归队，一溜线儿的回到了2只竹筒中。那2只蛤蟆依旧如前样，头朝的太子乖乖地趴在那儿。不要说年仅10岁的太子，就是那个60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没有见过这等蹊跷事儿，一时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太子爷，好玩吗？小太监天真地问。
好玩，好玩。
朱翊钧如梦初醒，意犹未尽地问道，这叫什么游戏？
癞蛤蟆指挥蚂蚁兵。
小太监说，谁教给你的？
我爷爷。
朱翊钧望了望小太监，又望了望孙海，大惑不解地说道，
怎么你们的爷爷都这么能干？一个会扎风筝，一个会训练蛤蟆和蚂蚁。
小太监受了表扬，顿时兴奋起来，拍着巴掌说道，
我爷爷真是能干，就因为他会这游戏，要饭的时候总不会空着手。
你胡说什么？
老太监喝住小太监，又朝朱翊钧陪着笑脸说，
这小杂种才进宫，什么规矩都不懂，请太子爷多担待些。
朱翊钧心里已经很喜欢这个小太监了，便问他，
你叫什么？
客用。
小太监答，
在宫中做什么？
分在钟鼓司。
老太监抢着回答，
什么钟鼓司？
客用迷茫问道。孙海一乐，嘻嘻说道，
连自己的差事都弄不明白，你这个太监怎么当的？
我不是太监。
客用此话出口，一屋子人莫不大惊失色，须知重门深进大内之中，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，任何男子擅入其内都得杖杀。
你不是太监怎么进来的？
朱翊钧问。
前几个晚上他们给我穿了这套衣服，塞进一乘小轿抬进来的。
他们是谁？
我不知道。
客用眨巴眨巴眼睛，伸手指向老太监说道，
你问他，
你说他们是谁。朱翊钧又追问老太监。老太监早已吓得面如土色，此时跪在地上，身子筛糠一般，瑟瑟答道，
孟公公只是交代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子看管好，别的奴才一概不知。
啊，还不止客用一个。
朱翊钧朝屋里搜寻一遍，问道，
还有的呢？
在隔壁屋子里头。
走，过去看看。
太子发话，老太监不敢怠慢，领着朱翊钧出门，掏钥匙打开隔壁房间门锁。朱翊钧探头朝里一看，
只见有三个年纪与客用相仿的小男孩瑟缩在屋子一角，一起用惊恐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一位满身华贵的太子爷。太子年纪小，但宫内规矩大致还是知晓。是谁带进这些男孩子呢？他正想问个明白，孙海却抢先道：俺去禀告贵妃娘娘。朱翊钧点点头，两人飞快地跑回慈宁宫。片刻，一乘杏黄色的女轿停在咸福宫小瓦房门前，李贵妃走下轿来，问随轿跟回来的太子：君儿可是这里？
正是，
朱翊钧回答。一排小瓦房已是锁军紧闭，随行太监把每扇门都敲一遍，也无人应答。李贵妃下令把门踹开，只见空荡荡，既无一人。
这么快都逃了？
李贵妃秀眉一挑说道。原来朱翊钧回到慈宁宫后，立即向他报告了在这咸福宫后小瓦房里发生的事情。他顿时意识到，这几个小男孩极有可能是孟冲暗地里替皇上物色的娈童，因此决定抓个把柄，把孟冲狠狠整治一番。不想这位老太监行动飞快，不出片刻时间就把人转移得无影无踪。此时接到李贵妃口信的冯宝也带了一群内侍飞快跑来，见李贵妃动怒，连忙说道：请娘娘回宫歇息着，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，他们就是钻了地缝，奴才也把他抠出来。李贵妃想了想说道：也好，你这东厂提督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。按下李贵妃带了朱翊钧乘轿返回慈宁宫不表，单说冯宝当即对随行东厂一位掌座太监下达命令：你作速调集人员，封住大内各个出口，每一个出门太监无论大小，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的，都给我严加盘查，不许漏走一个可疑者。掌座太监领命而去。冯宝又叫过一位内宦监牙牌大当，令他去找教坊司掌座，查出那个打鼓老太监的行踪。那位牙牌大当稍许犹豫，表露出为难的样子。冯宝看在眼里，脸色一冷，厉声斥道：你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皇贵妃和太子的令旨，你办出差错来，小心我剥了你的皮。牙牌大当再也不敢延误，飞跑而去。冯宝诸事分派妥当，回到司礼监职房，刚刚坐下喝了一盅茶，便见那位牙牌大当领了教坊司掌座太监李后义急颠颠地跑了进来。两人刚跪下施礼，冯宝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人呢？
回风公公，你要找的那个打鼓老太监叫王凤池，不知为何已在钟鼓司后的闲屋里上吊自尽了。
答话的是李后义，冯宝听了并不吃惊，只冷冷一笑说：他倒是死的正是时候，走去看看。说罢起身，一行人又来到御花园之侧的钟鼓司院内，走进贝嘎拉内间堆放破鼓烂钟等杂物的闲屋，只见王凤池老太监颈子上系了一条钟绳，直挺挺挂在屋梁上。冯宝命人把王凤池解下来，蹲下翻了翻他的眼皮和嘴唇，又起身围着尸体兜了两圈，突然对同行的两个东厂黑靴小校下令：把李后义给我绑了。李后义慌地往地上一跪，哀求道：冯公公，小的委实没做什么错事，不知为何要绑我。冯宝指着尸首杀气腾腾说道：大凡吊死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，为何这个王凤池却牙关紧咬？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，这是掐的，看来有人存心要杀人灭口，你是教坊司掌座，第一个脱不了干系。
冯公公，我这是冤枉。
冤枉不冤枉，进了东厂便知。绑了。冯宝一挥手，两小校把李后义扑翻在地，双手反剪绑了起来。 李后义还自扭捏的反抗，嘴里杀猪似的干嚎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一群太监一拥而进，打头的一个身着小蟒朝天的玄色夜衫，只见他身材矮胖，挺胸凸肚，满是赘肉的脸上一只酒糟鼻子很是扎眼。此人正是大内主管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。孟冲也是50多岁的人，论进宫的年头和冯宝前后差不多，但晋升没有冯宝快。冯宝东厂掌印时，他还只混到上善监属下的西华门内里总理太监的位置。嘉靖末年，冯宝已担任秉笔太监好几年了，孟冲才成为上善监主管。这上善监负责皇上及后宫的伙食，在内监衙门中虽不显赫，却也极其重要。孟冲生就一副憨相，在内书堂读书时成绩就没有好过，但一谈起吃喝玩乐，他就眉飞色舞，头头是道。特别是吃，他显得特别有讲究。给他一头羊，他可以给你弄出20-30道色香味风格各异的菜来，什么冷片羊尾、爆炒羊肚、带油腰子、羊唇龙须、羊双肠，吃过一次的人都会念念不忘。因此让他出掌上善监，倒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孟冲憨归憨，小心眼儿还是有的。隆庆皇帝登基以后，孟冲服侍的格外小心，每次用膳他都亲自传送，侍立在侧，看皇上吃什么菜不吃什么菜，什么菜只夹了一筷子，什么菜连吃了好几口，他都默记在心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口味，每次传膳皇上都吃得很有胃口，甜酸咸淡都恰到好处，皇上免不了总要夸赞几句，孟冲更是殷勤有加。一次皇上提出想吃果饼，让孟冲去宫外市面上买些进来，孟冲哪敢怠慢，两脚生风地跑到棋盘街食品店，买了10几盒松针等送进乾清宫。皇帝边吃边问，这些值多少钱？孟冲答，哦，50两银子。皇上大笑说，这些最多只要5000银子，不信你去东长安街的勾栏胡同去买。原来皇上登基前住在裕王府，闲来无事时偶尔也逛到勾栏胡同买甜食吃，因此知道价钱。孟冲本想多报一些银子，贪污一点银两，没想到皇上对价钱如此熟悉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伏地请罪。幸好皇上并不计较，仍是笑着说，呵呵，京城里头的奸商也没有几个，偏让你这个憨头碰上了，日后注意就是。有了这次经历，孟冲再不敢在皇上面前耍小心眼，而是在袍橱内尽数使出他的18般手艺，讨好皇上的胃口。这样过了2年，这位大厨师忽然时来运转，摇身一变成了司礼监掌印。应该说他的这次升迁完全得力于高拱，前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因触弄皇上而去职，按常理应由当了多年的秉笔太监冯宝继任，但高拱对冯宝是瞧哪儿哪儿不舒服，硬是推荐孟冲把冯宝顶下来。皇上虽然知道孟冲爱贪点小便宜，但憨得像个大马熊，尚有可爱之处，也就同意了高拱的推荐。孟冲上任之后，由于善于揣摩皇上心理，投其所好，从进贡奴儿花花开始，专为皇上挑选俊女美男供其享乐，因此深得皇上信任。这次把王九思推荐给皇上，本来又是一件极讨彩头的事儿，却没想到张居正横枪杀出，事情顿时搅得难以收拾。